知道过去两天，你有没有开始观察你自己是不是一个能够很久忍耐的人呢？你愿意等待你爱的人吗？你愿意宽容，给他们机会，让他们犯错，给他们你自己最宝贵的时间吗？今天的小组里面，我要鼓励你去分享，分享你做成功还是做失败。各位，其实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作为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不要怕分享我们的挫败，我们要怕的是，我们明明挫败了，却装作没事，却当作成功。那这个呢，等于是我明知道自己做得不够好，却遮掩我自己的问题。其实这才是更大的问题。所以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小组里面，能够。更真诚的分享，把我们的真实状况袒露出来，好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也让我们自己更警醒。那今天我们要来讲第二次的爱加倍。今天我要讲的主题呢，叫做不只要站进他的鞋子里。在英文有一句俚语啊，叫做 "Put oneself in somebody's shoes"。意思是我要换位思考，我要站进他的鞋子里面，考虑他的感受啊。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不止要站进他的鞋子里啊。我们正在谈的呢是《哥林多前书》的第13章4到8节，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非常熟悉的爱的真谛的经文。那么我们上次谈的是爱是恒久忍耐，今天我们要来谈的是爱是有恩慈。我们这里所谈的爱呢，是阿嘎培的爱，是神对人的爱，也是神要我们去给别人的爱。这个阿嘎培的爱呢，我们就直接用中文，也是我们的题目，叫做爱加倍。我们上次也说到，保罗在这里呢谈的阿嘎培的爱，但是很多人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啊，说得很好，很棒，可是不容易做到。因此呢，在这14次我们要来讲爱加倍的这个系列里面呢。我会尽可能的重新把《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谈到的这个爱呢，用更浅显、更生活化、更贴近我们的直观的方式。当然，我只能尽力啊，因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对吗？但是我只能尽力把它讲得更明白一点，让你知道该怎么做啊。但是我在说，最后要不要去做的决定权依然在你的身上。我尽可能把这么复杂的一个结构分成14次来讲，就是希望让我们能够明白每一个概念它到底在讲什么。但是其实每一个关于爱的说法和概念呢，说明和概念呢，它是一个整体的不同面向的表达。但是你不能说我只要表达的某一个面向就算了，no，它是一个整体。所以呢，它有点像你吃水果，咬一口，你可以同时尝到好多味道。你不会尝到其中一个味道，哦，有甜味，你就认为它是苹果，对吗？你一定是同时尝到了甜味、酸味和一些苹果的特殊的香气，然后你就说，这应该是苹果。好，今天我们要来谈爱是恩慈这件事情。爱是恩慈这件事情很特别啊，恩慈这个词呢，在中文里面呢是一个很广泛的词啊。恩慈这个中文的定义呢，其实是父母对于子女的爱。但什么都没讲啊，父母对子女的爱就是爱，那这到底是什么呢？什么是恩慈呢？如果你去看圣经呢，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这个恩慈这两个字的它的圣经原文呢，在圣经的其他地方这个字根也有出现过。那我们不要说文解字，我直接告诉你们是什么。马太福音11章30节里面曾经讲过一次。恩慈，但是中文的翻译不是翻成恩慈啊，翻译成容易的。马太福音11章30节说："我的轭是容易的。"就当我们学习基督的样式，那个轭那个负担是容易的。那这跟恩慈什么关系呢？我们等下再来说明啊。在路加福音6章35节也出现过一次"恩慈"这个字，但是也不是翻译成恩慈。而是翻译成恩待。路加福音6章35节说，他也就是神恩待那忘恩的 和作恶的。那如何理解恩慈这个概念呢？我们等一下再说。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也出现了这个字，而这一次的中文翻译呢，和合本的翻译就是翻译成恩慈。他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从这三段经文里面，对于恩慈这个词的应用呢，我们大概可以看出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到底爱是恩慈什么意思呢？恩慈就是为别人的软弱设想，让他们容易。马太福音十一章三十节说，我的恶是恩慈的，然后中文翻译成我的恶是容易的，什么意思呢？什么是爱是恩慈呢？爱是恩慈就是因为我爱你的缘故，因为我为了你好的缘故，我为你考虑周详，好让你更容易，好让你得轻省。我小时候超级爱读一个小说叫做福尔摩斯，可是直到我读完整套的福尔摩斯，我才发现呢，我读的是简易版的福尔摩斯，是有人重新改写过，改写给小朋友读的福尔摩斯啊。后来我有一次看到福尔摩斯的原文翻译本哇，我根本还没看完前几页我就睡着了，太累了。那我后来才明白福尔摩斯的原文的中文直译本是一个不轻省的译本，对于小朋友，当时的小朋友我而言那我读那个小朋友本的那个翻译本我就觉得好轻松这故事好好玩你看这就是这里讲的这个容易的概念，或者恩慈的概念。恩慈是什么呢？恩慈是为了对方好，为他考虑周详，而让他更轻省。可是各位，你会发现一件事情，通常我们不会这样做，通常我们是让自己更轻省。我们会告诉对方你要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其实背后的目的没有说出来的话是这样我才会比较轻松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过两种不同的公司的服务第一种呢是让自己很麻烦，但是让客人很简单。第二种呢，也有这种公司，我相信各位也碰过，就是想办法让自己简化流程，但是呢，却让客人很麻烦。比如说有两种地产经纪，有两种这个 real estate agent。第一种呢，就是他帮你做很多，然后呢，你很简单很轻松，你只要签名就解决了，其他事情他就帮你搞定。哇，你一定很喜欢这种公司，你一定觉得他服务很周到。可是同样做地产经纪，他也可以这样子，他也可以呢，不断要你做，然后他自己很轻松，他只是告诉你就做这个做那个就好了，然后你变得很麻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过这两种公司你作为一个客人，你会希望跟哪个公司买东西呢？你会希望哪个公司来提供你服务呢？反过来讲，你作为一个公司，你会希望提供你的客人什么样的服务呢？我们都知道一个越为客人考虑周详的公司，或者一个越为使用者考虑周详的商品，它通常会卖得更好，因为更符合人的需求。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其实它就是恩慈的概念。恩慈就是为别人的软弱设想，让他们更容易。所以当你在设计商品的时候，会有一个词跑出来叫做 user friendly。 user friendly 为什么要 user friendly？ 能够 work 就好了，为什么要 user friendly？ 为了让他们更容易。恩慈就是这个概念，所以马太福音十一章三十节把恩慈这个词翻译成我的恶是容易的。各位，我们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在跟家人相处的时候，尤其在疫情的时候，我们都关在家里面，我们有和更多的时间相处在一起，但是我们有没有用更多的时间为对方的软弱设想？我们有没有用更多的时间让对方活得更轻省？ 而这个是要付代价的，有可能是我们需要为对方更努力。这是恩慈的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呢，我们刚刚说在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五节里面，那个恩慈被翻译成他恩待，而恩待什么样的人呢？他恩待那个忘恩的和作恶的。恩慈是什么呢？恩慈不只是为别人的软弱设想，而且甚至是为那个不值得恩待的人的软弱去设想。明明就是他们的错哦，明明是他们自己没有看清楚读清楚 instruction 哦。所以你明明是可以伸张正义的，是你自己没有尽你的义务，你自己没有看清楚哦。但是这个时候你要问的是，你有恩慈吗？你愿意为别人多想一步吗？即便是他的错，恩慈就是恩待那个不值得恩待的。第三点，什么是恩慈呢？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说到，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各位弟兄姐妹，首先我们刚刚讲的恩慈，你会觉得，或许会觉得说，哎呀，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愿意让别人轻省啊。哎呀，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愿意恩待别人啊，尤其是那些讨厌的人、忘恩负义的人，我也愿意恩待他了。可是各位，这段经文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首先告诉我们的第一个概念就是，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各位，恩慈不是神要我们完全就是只是付出而已，是神自己先这样子恩待我们，是神自己先让我们容易。否则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要干嘛？因为神要让我们容易啊。不然犹太人领受了神的律法，他们没有一个人容易啊，他们做不到啊。所以神自己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了让我们容易。各位弟兄姐妹，神先用恩慈待我们，因为神是爱加倍的神，神是阿嘎佩的神。那接下来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里面， 他说恩慈是什么呢？怎么做恩慈呢？或者恩慈怎么行动，怎么活呢？他说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各位，如果你要做到刚刚我讲的恩慈，就是恩待那个不值得恩待的，明明你是对的，他是错的，可是你还要恩待他，哎呀，很痛苦，你知道吗？有时候，可是怎么做到呢？我们需要存怜悯的心，而且要彼此饶恕。什么叫做存怜悯的心呢？其实就是站进对方的立场，替对方设想，也是今天的题目的一半。今天的题目的一半叫做，我们要 put our feet in their shoes。我们要把我们的脚放进他们的鞋里面，站进对方的立场为他设想。因为其实我们都一样，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人，我们都会犯错。存怜悯的心是站到对方的立场为对方设想，但是其实这还不够。因为以弗所书刚这段经文呢，说要以恩慈相待，要怎么做呢？要存怜悯的心，而且彼此饶恕。有时候我们可以理解对方为什么会这样做，可是我们饶不了对方。可是我们饶不了对方，因为我们觉得，就算你的处境艰难，你还是不应该这样啊。我们充满了正义之身在我们的心里面。可是，以弗所书却告诉我们，恩慈是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所以不只要站进对方的立场想，我们还要赦免对方，饶恕对方。各位，饶恕和赦免不只是放了对方，我们常常会觉得我干嘛轻易放过你，你这么可恶我绝对不要放过你。可是各位，饶恕和赦免不只是放了对方，其实更重要的是放了自己。当我们不饶恕的时候，其实最痛苦的是我们，不是对方。有时候对方得罪你让你不舒服，可是可能他做完他就忘了，你知道吗？可是我们没有办法饶恕他，其实我们就是拿那个痛苦来钳制我们自己，帮助我们自己，捆绑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不得自由，不得释放。所以要怎么恩慈呢？我们要存怜悯的心，我们还要饶恕。饶恕很难耶。在好几年前呢，我自己在我的笔记里面写下了一段话， 因为我突然有一天意识到一件事情，这段话是这样，我直接念给你们听。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站到别人的角度，拥有别人的背景知识，了解别人的立场、考量与难处，那么就算那个人是我们的敌人，并且呢邀请我们站到与他相同的阵线来反对我们自己，可能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我们会与人为敌呢？因为我们有我们的立场，他们有他们的立场，我们有我们成长的背景，有我们对事情的认定，他们有他们成长的背景，对事情的认定。如果反过来呢，我们不只站进他的立场想，而且呢我们真的有他成长的背景，那么或许我们就会觉得我们的敌人一点都没有错，反而是我们有问题，反而是反对我们敌人的那个我们有问题。那么为什么我们会与人争吵呢？为什么我们会没有办法活出爱是恩慈呢？原因是我们不愿意放弃我们的立场，我们不愿意站到对方的立场想，而且站在对方的立场想还不够，我们需要拥有他的背景知识，我们需要了解他的一切的难处和考量。所以我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讲，我们不只要站在他的鞋子里面，我们更要有跟他一样的那个脚，否则你其实没有办法完全体会那个鞋子带给他的到底是什么。各位，什么是恩慈呢？恩慈就是让对方轻省，恩慈就是恩待对方，即便对方一点都不值得被恩待。恩慈就是纯怜悯的心，理解对方，不只要理解，而且要饶恕对方。怎么样才能真正的饶恕对方呢？我们不只要站进他的鞋子里，我们更要有像他一样的脚，我们需要更多体会他真正的感受是什么。所以各位，接下来这几天一样要留个功课给大家，我们要一起来学习操练，活出凡事啊，对不起，恒久忍耐和恩慈的生命。我要鼓励各位去做的一件事情是这样子，只要当你感觉那个冲突要来了，那个吵架又快要发生了，那个不爽要来了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深呼吸一口，喝一口水，然后让自己冷静下来，好好的问对方，你的感觉是什么？我们刚刚的对话里面，你听到了什么？或者我这样做，我这样说，给你的感觉是什么？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多问一句，多听一点对方的感觉。当然你要请对方冷静下来，如果你们在很大的冲突里面呢，你要请对方冷静下来，大家冷静下来，然后问，我知道你不高兴，我也不是很高兴，可是我刚刚那样做，我刚刚那样说，你感觉到的是什么？让我们更多的站进对方的立场想，而且更多的拥有对方的那个脚。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多问一个问题，多冷静个五分钟，让我们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即便对方是不值得恩待的，神都恩待；即便明明是他们的错，神都恩待。求主也将这样的恩慈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事实上早就放在那里了，只是我们抗拒，我们说我们不要，因为明明他欺负我，让我很不爽啊，很不开心啊。可是求主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学习神阿嘎培的爱，恩待那个不值得恩待的，让他们更轻省，更容易为他们的软弱多想一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将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里面。主，我们知道有时候要做到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们想起来就觉得很难， 我们想起来就觉得我们做不到。就但是这正是你教导我们的意义，因为你要让我们学习你的样式，学习你 agape 的爱。这本来就是违抗了我们的罪性，就但是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渴慕学习你的样式，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求你让我们拥有你的样式。就因此当我们在操练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的时候，就让我们不要太快的放弃，只因为我们不愿意放弃做你的门徒，因此求你让我们不要放弃，让我们持续的操练很久忍耐又有恩慈，让我们更多的为对方设想，让对方更精神，让我们恩待对方，即便对方我们觉得不值得恩待，让我们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就像你存怜悯的心饶恕我们的过犯一样。主，求你帮助我们在接下来这几天里面，让我们在随时更多的求问询问对方的感受，求问询问家人的感受，询问我们朋友的感受，询问我们同事的感受，好让我们真的能够不只站在他的鞋子里面，也能够拥有他的那双脚，好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对方的感觉，好让我们能够恩待他们，让他们更精神，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谢谢主耶稣，这样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
阿们。